耶稣应许，
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。
因此我们要去，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，做主的见证，
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，
成为敬虔、圣洁、传道、侍奉的无愧工人。
晨曦讲座，
他们坚持真理的教导，也重视你灵命的成长。一群良苑的老师，每个主日按时分粮。良苑讲台，
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林成，欢迎你再次收听我们星期天为你预备的良苑讲坛。每个主日呢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讲员和弟兄姐妹分享信息。那么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星期的主日呢，我也会有机会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神的话。当然也盼望不只是收听，也常常呢能够为学院来祷告，为良苑的老师来祷告。那今天也是我们一起敬拜主的时间，也盼望透过良苑讲坛的信息呢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好的学习领受。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的经文，在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六章。如果你有圣经呢，请你来翻开圣经，以赛亚书第六章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是第一节，第一节，然后一直到第九节、第十节。好，我们看第六章，以赛亚书第六章第一节开始。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，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有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那时我说：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有一撒拉佛飞到我跟前，手里拿着红炭，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将炭沾我的口，说：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了。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：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：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他说：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，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，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便得医治。我说：我就说，主啊，这到几时为止呢？他说：直到诚意荒凉，无人居住，房屋空闲，无人，地土极其荒凉。好，我们经文先读到这儿，待会儿呢我们再一起来思想，盼望我们借着神的话，我们在主面前一起有学习领受。还没有开始以先，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不断地来提醒，来建立我们。今天我们要一起从先知以赛亚当年的蒙召，我们来学习你要借着这个先知的经历来教导我们的功课。谢谢主，把讲的听的我们都仰望在主的手中，我们在你面前这样祷告交托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，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人从我们信主一开始呢，我们应该就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，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什么？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？神花了这么大的代价将我们从罪恶中救赎出来，他主要的目的不单单赐给我们永生，他更重要的就是希望我们能够来侍奉他。 换句话说，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呢，为的就是侍奉他。如果你看出埃及记，神借着对摩西的呼召呢，他对摩西说，你要带领这些百姓离开埃及，他们必在这山上侍奉我。换句话说，救赎的目的是侍奉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从以赛亚书这一卷书呢，第六章以赛亚的蒙召呢，我们来看一个题目叫荣耀的呼召。这个呼召是什么？就是侍奉。神呼召我们不单单是救赎我们，更重要，呼召有一个目的是让我们这些蒙神所救赎的人能够来侍奉他。那侍奉是什么？当然我们今天谈了很多，我们也听了很多侍奉，侍奉可能每个礼拜我们也都在教会来侍奉，每个基督徒也在教会中也学习侍奉。可能我们从刚信主开始呢，我们信了主，教会也邀请我们参与教会的一些侍奉。但是侍奉不等于事工啊，今天我们很容易呢把侍奉和事工啊画上一个等号。换句话说，只要我们参与教会一些活动、一些节目，我们做一些工啊，我们就觉得我们是在侍奉了。那当然，我不是说这些不是侍奉，比方很多弟兄姐妹参与诗班啦，或参与团契啊等等，这些当然都是侍奉。但是真正的侍奉是什么？今天我们要从以赛亚书啊这一短短的几节经文，我们一起来思想啊，侍奉是什么呢？首先我们看见以赛亚在他蒙召的一个经历里面呢，他认识到上帝的主权。弟兄姐妹，这一点很重要。侍奉呢，第一点是认识上帝的主权。那事实上在以赛亚的年代呢，可以说是啊犹大国最兴旺的时间，当时是乌西亚做王。那乌西亚是一个极其贤明的皇帝。那么关于乌西亚的记载呢，你可以看历代志下，弟兄姐妹，你可以参考历代志下26章的经文，那边记载了乌西亚王做王的一些经历。乌西亚王是一个好王，乌西亚王是一个贤明的君主。那在当时呢，这个以色列啊，犹大国是在一个非常黄金的一个盛世，但是再好的王，他的世代会结束。所以圣经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先知以赛亚可能面临的一个惶恐害怕的心呢，他想这样一个贤明的君主离开以后，整个国家前途如何呢？变成一个未知数。但是先知说啊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换句话说，以赛亚他在圣殿中的一个特别的经历，就是他看见了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圣经没有提到乌西亚王崩的一些详情，但是看见以赛亚当他蒙神呼召的时候，他先看见的是什么呢？先看见的是主。他看见这位主是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换句话说，他不是看见乌西亚王从宝座上的一个坠落，他看见的是主仍然坐在高高的宝座上。这个世代有不同的朝代君王的交替啊，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看见圣经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真理，就是主是在全地掌权的主。所以当我们谈到侍奉的时候，这个看见是非常重要的。以赛亚看见认识上帝的主权，这个我看见主，这个主在希伯来文是用 Adonai 这个字。那么这个是指的一个耶和华是唯一的君王。那么乌西亚王是世代的王，世上的王，但是先知以赛亚看见的是一位那位真正坐在宝座上的王。乌西亚王在位差不多有52年啊，是一位英明的君主。但是以赛亚呢，看见这位坐宝座的主是超越了世上的君王、世上的权势、世上的荣耀，而这位君王呢是配得敬拜的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他看见这位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，其上有撒拉佛侍立，各有六个翅膀，用两个翅膀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彼此呼喊说，圣哉圣哉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的荣光充满全地。因为天使看见这位坐宝座的君王呢，是一位极其圣洁的君王，所以他说圣哉圣哉圣哉。 你注意，圣经不是在这里说这些使者在那里呼喊说荣耀荣耀荣耀，尊贵尊贵尊贵，他们乃是在那里呼喊什么呢？呼喊圣哉圣哉圣哉。弟兄姐妹，原来这位坐宝座的君王是一位全然圣洁的君王，全然圣洁的君王，所以他配得敬拜。而圣洁到一个地步，他的荣光，这些撒拉佛势力的这些使者，六个翅膀，两个翅膀要遮脸，两个翅膀遮脚，两个翅膀飞翔，他们在那里呼喊说圣哉圣哉圣哉。原来我们的主是一位至圣至荣至可畏的主，他是全地的主，他不单单是乌西亚王那个年代在全地掌权做主，今天他在这个时代他也一样掌权做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，我觉得有一点认识是非常重要的，就是我们要认识神的主权。今天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是一样，今天当我们在讲教会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也不可以忘记唯有他才是教会真正的元首，认识上帝的主权。所以你看，这个侍奉不单单是指的工作，侍奉是指着尊荣神为神，尊荣他是那位圣洁的神，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以赛亚在圣殿里这个蒙召啊，我们看第四节，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槛的根基震动，殿充满了烟云。这是形容在当时圣殿充满了神的荣耀，荣光充满了圣殿。但是呢，以赛亚有一个回应，在第五节，那时我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，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。刚才我说了，侍奉不单单是认识神的主权啊，从这个撒拉佛的敬拜的中间显示出神的一个属性，他是一位圣洁的神，圣哉圣哉圣哉。所以侍奉，弟兄姐妹，带给我们第二个学习的功课，不只是认识上帝的主权，侍奉是什么？侍奉是一个圣洁的侍奉，是一个追求圣洁生命的侍奉。当我们讲圣洁的时候，弟兄姐妹，这是一种分别的观念。所以我们常常听有人说，我们要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，这个圣洁的观念是一种分别的观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是属于神的。所以以赛亚呢，在这里谈到侍奉的时候，他先看见的是什么？先看见的是自己的污秽，看见自己的败坏，看见他自己实在需要有一个圣洁的生命在神的面前来侍奒。所以当我们谈侍奒，当我们谈一个神同在的侍奒，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就是当我们来到神面前亲近神的同时，我们一定会对罪恶产生一种厌恶感。所以有人说啊，越认识神，我们就会越认识自己。圣经也告诉我们说，人非圣洁，没有人能够见主的面，是不是？所以圣洁变成是一个必要的条件，一个污秽的侍奉，那没有办法得上帝的喜悦，是不是？换句话说，一个污秽的器皿，神根本没有办法使用。我就想到保罗对提摩太的劝勉，他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什么？做贵重的器皿。所以以赛亚呢，当他在圣殿里面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。为什么呢？其实我们会说，以赛亚先知的生活不是可能也在当时可能是一个典范呢？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一个回应呢？乃是因为他真正见到那位神的圣洁，他自己的好行为和神的圣洁放在一起对比的时候，他觉得他是一个有祸的人。而他的祸，他特别提到，他说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我常常在思想，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提到嘴唇不洁呢？原来以赛亚的侍奉是集中在话语的侍奉，今天我们很多人都在话语来侍奉，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嘴唇是不是只是说出一些造就人的话，或者只是说出一些啊赞美神荣耀神的话，还是我们的嘴唇其实也充满了许许多多的啊神所不喜悦的事呢？我们来看一节的经文，我们可以看雅各书， 那弟兄姐妹，我们来看看雅各书，我们看看这里也谈到话语所带来的一个影响力。那如果你有圣经呢，也请你翻开雅各书。雅各书就谈到了我们的话语哈。雅各书的话语，我们来看雅各书第三章。雅各书第三章这边讲到说，原来我们在许多事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然后呢，雅各在这里提醒我们，他说舌头是白体里也是最小的，却能说大话。看哪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舌头就是火，在我们白体中，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，能污秽全身，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，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，各样的走兽、飞禽等等。然后下面怎么说？雅各说，他说啊，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不应当的。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水吗？我的弟兄们，无花果树能生橄榄吗？葡萄树能结无花果吗？咸水也不能发出甜水来。这些都叫我们看见这个话语的重要。中国教会神很重用的仆人尼托生弟兄，当然他的神学在某些方面可能有一些的争议，但是尼托生弟兄曾经说过一句话，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侍奉失掉了能力，是因为我们从话语中失掉了能力。传道人，我们在教会中间，我们常常要为主做出口，我们说我们是话语的侍奉，但是我们的嘴唇是不是真正的也看见，其实我们也是嘴唇不洁的人。一个真正的侍奉不单单是认识上帝的主权呢、弟兄姐妹，一个侍奉，真正的侍奉是乐意追求圣洁的生命。你看彼得，当神呼召他的时候，当耶稣呼召他的时候，那彼得真正认识自己的时候，他对主的反应是什么？他说，主啊，离开我，我是一个罪人。所以侍奉也是我们真正的认识自己，当我们越认识自己，我们才发现我们实在需要主的圣洁的生命。所以侍奉是要追求圣洁的生命。保罗在罗马书那里讲到，我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。保罗在那里讲到，什么是如此侍奉呢？是圣洁的侍奉啊，是一个分别的侍奉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要再强调，今天我们侍奉主的人，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，追求圣洁。以赛亚先知以赛亚，当他面临神的呼召的时候，看见神的荣耀的时候，他说，祸哉，我灭亡了，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。而接下来圣经说，这位撒拉佛飞到他的跟前，拿着红炭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，将炭沾他的口，说，看哪，这炭沾了你的嘴，你的罪孽便除掉，你的罪恶就赦免。感谢主，先知真正认识自己的罪，先知在神面前谦卑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，神来赦免他的罪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承认我们都不完全，我们承认在我们生命中可能有很多隐而未现、任意妄为的罪，但是只要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求主的宝血再一次洗净我们，我们可以重新被主洁净，重新被主来使用。所以这个时候，如果你有软弱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有一些的罪恶是你胜不过的，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加力量，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真正能够胜过罪恶，以至于我们有一个圣洁的生命能够被主来使用。所以对一个侍奉主的人来说，对一个特别是常常有机会做话语出口的人来说，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的是什么？我们需要追求圣洁的生命。这是第二方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，侍奉认识上帝的主权，侍奉是追求圣洁的生命。最后我们看以赛亚的反应，侍奉是什么？侍奉是回应上帝的呼召。这一节经文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的熟悉，我们看第八节，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我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先知在这里，当他的罪得到赦免以后， 他听见主的声音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主在这里似乎有一个无奈的一个呼唤，他说，我可以差遣谁呢？谁肯为我们去呢？以赛亚在这里回应说，我说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原来希伯来文这个字啊，我在这里有一个更强烈的意思，就是好像有一个动词的意思是对神说，看啊，我在这里，看我，看我，我在这里，好像要引起神的注意。以赛亚是一个带着一个非常正面积极的态度对主说，主啊，你看我，看我，你不要看别的地方，看我吧，看我，我在这里。原来有这个强烈的意思。所以换句话说，先知不是带着一个好像心不甘情不愿，一个无可奈何的态度来回应神的呼召，他乃是带着一个渴望，带着一个正面积极的心来渴望回应神的呼召。那我相信内地弟兄姐妹都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Hinani、啊、Hinani、啊、我在这里，这个就是希伯来文 Hinani， 看啊，我在这里，看啊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当我们讲侍奉的时候，我们要预备自己。预备什么呢？预备我们随时回应上帝的呼召，好，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但是弟兄姐妹，在这里有一点点，当我们侍奉的时候，我们也必须有一颗心呐、啊、来预备。我们回应上帝的呼召的时候，并不表示我们前面的道路是一帆风顺，没有任何的挫折，没有任何的坎坷。你记得吗？当耶稣差遣门徒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差你们如羊进到狼群中间。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，你们要灵巧像蛇，驯良像鸽子。意思就是说，不是说我们要去学蛇啊那种诡诈，而是那种灵巧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所处的环境，弟兄姐妹，不一定是一帆风顺的。在先知那个时代也是一样，神对先知的呼召，他说，看哪、啊、我在这里啊，谁肯为我们去呢？耶稣以赛亚回应说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的时候，你看接下来面临的是一个极大的难处，极大的挑战。那经文怎么说呢？他说，你去告诉这百姓说，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，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，要使这百姓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，恐怕眼睛看见，耳朵听见，心里明白，回转过来，变得一致。你发觉这几节经文所形容的完全是一个消极的，一个负面的一个结果。弟兄姐妹，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都希望马上看见果效，是不是？我们希望我们传福音就有很多人悔改信主，我们希望传福音的时候别人就非常欢迎我们的信息。但是你发现没有，先知在这里面临的一个挑战，就是他所要去的对象是根本拒绝，根本抵抗神的信息的这些百姓。这些百姓是什么？这些百姓是悖逆的，这些百姓是顽梗的，这些百姓是心蒙之油，耳朵发沉，眼睛昏迷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是拒绝神恩典的这一群百姓，但是他们是神的百姓，神仍然爱他们，神仍然怜悯他们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，同样我自己有一些的反省。很多时候我们都喜欢去那些比较容易传福音的地方，或者说去那些比较人对福音接受度比较高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传福音人比较容易受人欢迎，对不对？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有许多的地方他们更需要福音，更需要福音。今天在普世有许多的宣教士，他们所处的一个环境，我常常觉得就像以赛亚先知所处的那个时代一样。比方在一些少数民族，在一些回民的地方，少数民族的地方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很多时候福音是被抗拒的，人不容易接受福音。但是这些主所重用的宣教士，他们仍然忠心耿耿地在那个地方来传福音。我认识的一位同工呢，他在这个限制性的国家传福音已经有十多年了，而他是一位姐妹啊。那么他所传福音的对象是穆斯林的一些朋友。那他当他对这些啊回教徒穆斯林来传福音的时候，他没有办法还来和他们来分享圣经的真理，他只能用他的生活的见证啊，从基督来的爱来吸引他们，和他们交朋友，慢慢从生活的见证去影响这些人。弟兄姐妹，的确有的时候传福音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但是一个真正啊侍奉神的人，他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。 我不晓得神是不是今天也有这样的感动你，要感动你来回应上帝的那个呼召呢？那可能前面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困难的环境，可能所面对的是一群对福音啊，非但不欢迎，可能是抵挡福音的人。那面对这样的百姓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要不要去向他们来传福音呢？当然，我相信答案是很明显的。耶稣说啊，他彼得书信也提到，神不愿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得救，万人得救，明白真道。盼望我们能够体会主的心呢、啊。侍奉是什么？侍奉是回应上帝的呼召，无论是顺境，无论是逆境，我们都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但是我们也相信，在这些环境的中间，神仍然拣选了一群属他的子民。神拣选一些属他的子民。如果你看以赛亚书第六章，刚才我们没有读到这节经文呢，在第十三节，他说：“境内剩下的人，若还有十分之一，也必被吞灭。像栗树、橡树，虽被砍伐，树孽子仍然存留。这圣洁的种类在国中也是如此。”所以换句话说，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传福音，我们尽上我们自己的本分。但是也许有困难，有困境，但是我们也相信神仍然在这些子民的中间，神仍然要拣选一些属于他的百姓。最后我就想到耶稣在福音书里面对门徒的一个呼吁，他说：“你们举目向田观看，因为什么？因为庄稼已经熟了，庄稼已经熟了。”耶稣要门徒举目向田看，那个庄稼，当然我们了解，那个庄稼不是讲到田里的庄稼，那个庄稼是讲到人心田里那个真正属灵的庄稼已经熟了。那弟兄姐妹，面对这样的需要，面对这样的一个啊光景，弟兄姐妹，我们的回应是什么？我们是不是像以赛亚一样，我们对主说：“主啊，请差遣我，我在这里，我在这里，请差遣我。”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主能够打发工人，今天中国教会面临很多的问题，其中一个最严重的就是庄稼多工人少，工人永远都是缺乏。但弟兄姐妹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向主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打发工人”的时候，我们是不是向主同样有一个祷告，说：“主啊，求你打发我出去收割你的庄稼呢？”盼望今天透过以赛亚的蒙召，让我们再一次思想这个荣耀的呼召侍奉。今天我们谈了三点啊，我们稍稍来温习一下。侍奉是什么？弟兄姐妹，侍奉是认识上帝的主权。我们除非看见神的荣耀，我们看见那位坐在宝座上的君王，他掌管万有，那弟兄姐妹，我们的侍奉是极其荣耀的。我们的侍奉是尊神为神，侍奉不只是工作而已，侍奉乃是为了尊荣神。侍奉也是要提醒我们有一颗圣洁的生命，圣洁的生活来侍奉他。神同在的侍奉是一个圣洁的侍奉。最后，侍奉是什么？侍奉是回应上帝的呼召。今天我们谈很多侍奉，但是最重要是我们的心，我们愿不愿意，我们肯不肯回应神对我们的呼召呢？愿主帮助我们，借着今天的信息呢，我们能够一起学习，一起努力。我们在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，借着今天你自己的话语，借着先知的蒙召，让我们看见主啊，你救赎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有一个荣耀的侍奉的生活。主，让我们在侍奉中，我们学习认识你的主权，让我们在侍奉中也学习追求一个圣洁的生命，圣洁的生活，也让我们在侍奉中间，我们天天回应你对我们的呼召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你当街在神面前